好，欢迎收听《汉阳水带来青春》，我是家里小房主拉弟。
Hello， 大家好，我是酷漫404的丁丁，大家平常叫我丁丁就好。酷漫是一个关注于影视、游戏等多方面的娱乐赛道，然后我们平常也是自媒体博主，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也多多支持拉弟哦。
耶、yeah, ，太好了，这次又是老朋友酷漫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也是感谢酷漫观影团，到看那个最近比较火的《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啊。当时看完之后，其实没想到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居然这么火，最近这片子好像很火哎。
对啊，这片子就是票房爆掉了，就是已经快4亿了，很可怕。你在这个这么冷的一个票房市场，现在就是哎呦很热门，特别热门。
对，而且其实最近片子不少呢，好多我们其实很关注的片子也是在这个时候上，而且最近感觉进电影院次数特别多。其实哥斯拉大战金刚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的传奇影业的这个帝王计划，这个宇宙好像之前一直都有在上映，而且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好像在疫情期间他们也是没有受到影响，对吧？
对的，是的，就是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哥斯拉大战金刚第一部就是在疫情期间上映的，当时在中国票房也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绩，虽然好像是没破10亿，但是已经是8-9亿了，就是很厉害，因为当时那个情况下能做出这个票房。然后它其实怪兽宇宙就是传奇的这边的怪兽宇宙是从2014年的哥斯拉第一部开始的。其实那一部哥斯拉一的时候我就去看了，那时候我大概上初中吧，因为我们之前大家都聊过，都知道我和拉蒂是非常忠实的特摄粉丝，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爆炸消息，就是哇，竟然是那种好莱坞翻拍。所以这样转眼想想，怪兽宇宙都10年了，这期间一共有哥斯拉，然后包括把之前的那个，包括有金刚骷髅岛，然后哥斯拉大战金刚、哥斯拉二怪兽之王，包括现在这一部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加起来已经有可以是5部系列了。其实有一个，就现在应该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有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其实本来啊，那个环太平洋也是想纳入这个宇宙里面的，就环太平洋已经有联动，因为环太平洋有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怪兽组织是存在的，就在这个世界观下。可惜最后呢，因为二他拍的就不尽人意，就他没有纳入进去，本来是想纳入进去的。
哦，那如果是这个纳入进去，真的会很好。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帝王计划从2014年的哥斯拉开始，我观感还挺是2014年对吧？那个时候是第一部哥斯拉，传奇的哥斯拉，咱记得印象很深。当时那个哥斯拉出来的时候，我的观感是觉得那部哥斯拉我觉得很萌，它给我感觉就是很像一只大猫。而且因为哥斯拉它的这个剧情线，其实大家也很多人也知道，就是说看哥斯拉的，特别这个哥斯拉系列。它相比日本那边哥斯拉，这边的哥斯拉系列，大家好像对于人的戏份关注没有很多，说实话。然后所以说其实剧情连贯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我其实从来没有去关心过它的票房。所以说而且在国内这边大家没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感觉一开始觉得不至于会很火爆，就是说感觉这个 IP 不像什么漫威 DC 啊这些大家老提，你看现在漫威 DC 这种老提的票房已经那样了。但是没想到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就是帝王计划这个系列，没想到每次结果大家都还挺喜欢的。对，也平时也没看谁讨论，这我其实挺吃惊的。
是的，而且怎么说，就是我感觉这个我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多人喜欢，或者说是隐藏的粉丝吧，就是因为我一直是认为这个还挺小众的，也不是小众，就是它是比较那个粉丝向的作品的，结果这个票房很可怕，当时一上映我就觉得票房爆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因为它很重视中国市场，我们能感觉从那个2014年开始它就一直很重视中国市场，经常在中国市场搞活动，然后导演好像也经常就是来一些做一些宣传片或者是做一些支持。还有就是可能是因为它 IP 本身起源于日本吧，所以它本身跟东亚就是有关联的。对，甚至没记错的话，哥斯拉这个怪兽的设计，当时哥斯拉设计除了有蜥蜴恐龙的元素吧，也有吸取了一些就中国的那种神兽的那种设计是有的，就是那种所以我感觉就是本身它亲中国的这个自带这个元素，对，所以就导致很多中国观众也很喜欢。外加就是它这个片门槛其实没那么高，就我们前面讲虽然需要很多特摄的这些知识你看的会更起劲，可是你就算没有特摄的知识，单纯看两个怪兽打架它也不难理解。这故事线我觉得这部因为现在也可以说了，就是它故事线很简单。第一，金刚遇到大威胁，金刚需要摇人
啊。
第二，
对，
那个女博士，就是那里面的当中的人类形象是博士和他那个收养的女孩要培养二，要寻找家。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family 的故事，就是 速度与激情强说的 family 概念，但是这部就是典型的 family， 哥斯拉跟金刚为了共同的 family 而战斗。
嗯，这个系列我好像，你虽然说我说我感觉平时没人讨论，或者说平时我也没有，就特别是这个系列，因为我觉得喜欢哥斯拉或者说可能喜欢金刚我可能不太了解，但喜欢哥斯拉受众我觉得平时最多讨论可能也是日本的几部哥斯拉，或者说老的那种昭和时期的哥斯拉，或者说更多是喜欢玩玩具的，喜欢收集软胶啊，或者收集苏富比玩具的这种较老喜欢讨论哥斯拉。相比之下，这个传奇影业这个哥斯拉和金刚这个系列吧，这个帝王计划系列，它的玩具其实在起码在国内收藏市场哈没有那么主流，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有蛮多玩具，但都是在美国的时候就会看到更多，他们会在那种真的是儿童玩具区域，就是会出那种稍微价格偏低，然后比较偏低龄向的玩具，然后但确实我觉得这个片子你不得不说它很家庭像，虽然说它是那种巨兽，虽然说哥斯拉这个或者说金刚这两个 IP 在一开始是比较偏惊悚的片子和 IP， 但是他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比较家庭向，而且包括这一部讲的也是家庭嘛，所以说我觉得不得不说就是大家还是喜欢看那个大恐龙的，就是这个片子没什么太多的观看门槛，就是哥斯拉大战金刚一我虽然看了，但说实话不管是哥斯拉也好还是金刚骷髅岛我看没看我甚至都已经忘了，就这些片子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次我看完之后就跟那个黑衣人给我闪了一下灯一样，我就完全忘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可能就只记得片段，比如说他们打了什么，然后他发射了什么激光，或者说唯一可能上一部哥斯拉大战金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搞播客的，然后可能自己搞播客记得这事儿，然后其他的就完全不记得，但我这次看好像确实也没有什么任何影响，然后这个东西也就接上了。
是的，就是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跟那个拉迪也讨论过，就是后来我和一些就是特别喜欢哥斯拉系列的朋友聊嘛，他们也告诉我他们比我更加深入的关注，就是连剧本的进度都关注，就告诉我本来这个消息我们也知道，就本来其实哥斯拉跟传奇的续约东宝那边是到期了，对，当时一度传言说哥斯拉可能拍不了了，但是没想到后来又续了，但这对现在的这部电影产生了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哎，你会感觉这部更像是金刚二大战哥斯拉，就金刚二冒号大战哥斯拉，他一开始就是金刚的线，就在咱们这个线里金刚成为了一个父亲一样的角色，他带着那个迷你金刚，他们就是像那种我觉得有点侠客的那种剧情吧，但是为什么后来引入了哥斯拉呢，就是这本来金刚一个人是可以对付得了的，后来又引入了血魔，血魔的概念就是因为为了引出哥斯拉，他就是因为后来那个版权后来发现可以续约以后，那把哥斯拉再加进去吧，就这样拍了一部，对，所以说但我觉得所以大家也不要太难过，虽然我是哥总粉，我是哥总的粉丝嘛，但是我觉得他后面可能会再拍一部哥斯拉三来弥补回来，但是这部最大的惊喜现在也可以说了，因为网上预告片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更惊喜的是摩斯拉的出现，拉比你震惊吗？你震惊吗？
我本来没有在进去前你给我讲了，所以说也没有那么震惊。
不要说这个事情啊，这样被打的吧，因为这我本来就是因为当时我是问你能不能剧透，你说可以，
没事，因为我是不在意剧透的一个人，对。
那你当时震惊吗？你当时我说的时候，
我说的时候，你说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因为我感觉哥斯拉大战金刚二我期待的本来还是觉得他们两个又得对打，然后又出来个摩斯拉的话给我感觉就有点像是那个口袋妖怪宝石系列，就是在古拉顿和木木兽之间还有一个那个裂空座，但其实起到效果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那种裂空座的效果，对吧，也是一个飞行的一个看起来比较神圣的一个角色，
对，是的，然后而且就是当时我在那个映后的时候我也讲，我说摩斯拉有一个经典的小调，就是那个摩斯拉呀摩斯拉，就是它里面有个小美人双胞胎呀，这样的一个设定是一直有的，在之前怪兽之王二好像是给章子怡这样的角色小美人
啊，
对，结果这一部，对，结果这一部他竟然把那个金刚就是驯养金刚或者能驯服金刚跟金刚对话的那个小女孩，把她变成了小美人，对，就是我发现这个剧本很妙啊，他就把这个角色给他赋予了两个意义，一个是他是那个小美人，第二他是那个能跟金刚对话的人，我觉得这很省，你知道吗，他就不需要我们再说一个小美人的故事，不用讲起源故事了，
对，不过我说真的，其实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我觉得当然爽是很爽的，就是整个片子看完都很爽，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是摩斯拉也好，哥斯拉和那个金刚可能还好一点，他们两个好像之前也就是比较 颗粒度对齐过，感觉是一个画风的。但我觉得摩斯拉还有那个雪兽啊，我感觉他们就是体系相当不一样，就是哥斯拉和金刚是那种比较走那种美式怪兽那种感觉，而且 CG 怪兽嘛，就是他们那种很毛发这些做得很好啊，这些然后皮肤质感啊做得比较细，但他们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阴影还是比较多，就不会太具体的像那种日本特色的话，我感觉日本特色每次喜欢拍那种日间戏的时候，就光打的是很清楚的，就那个皮套的各种细节你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比较那种阴影比较多。但摩斯拉他们自带光源嘛，就自己是有发光源的，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整个就建模很轻盈，你就感觉他我其实挺怕那种蛾子啊这些的，但你说是以前的摩斯拉那种我觉得还好，这次我其实还挺怕摩斯拉做的很昆虫，但其实也没有，摩斯拉做的好像那种挺干净的，就是那种是昆虫的那种形状，就有点像龙珠里面沙鲁的感觉，就是它是昆虫结构，但它做的比较的干净，然后自带发光。然后你说到的那个雪兽，还有包括那个叫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就是
雪魔，对，它那个翻译出来我很震惊啊，因为这不就是中文的念法吗？雪魔。
还有那个大鳝鱼，就是在金刚在湖里拽出来吃那个大鳝鱼，那个叫什么？
哦，那个后来分给那个迷你金刚吃的那个，对。
对，就这两个的建模感觉就完全不太一样，就是那种很游戏建模的感觉，而且
因为那是后加的，对，这么说其实就合理了，因为这两个是后来加进去的。我就是为了给拉丁，你可能也知道，你也是学过画画的，你也知道，就是建模它其实要修一修，就不是说我们这次赶工建一下就能建得很好。金刚和哥斯拉可以用原本的那个模。因为已经拍过很多部了，可以用以前的老模。但是你还记得我刚刚前面讲的逻辑线吧？就是后来引入哥斯拉了，我们要加入一个新的怪兽是什么？那是雪魔。金刚这边也缺个怪兽啊，我们再加一个吧。然后你这两个就是后加的怪兽，所以它的模看起来不一样，就是确实是时间不一样，你能看出他们的时间进度。
难怪我就觉得这两个模型就建模水平就低很多，而且就是感觉就一眼有那种夜游建模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挺奇怪的。对，
摩斯拉为什么还可以？那是因为摩斯拉可能怪兽之王的模还能用啊。
啊，对对对，但模型也修了，就有人把这几部历代拿出来看了一下，发现特别是金刚的面相还变化还挺大的。
他好像变得越来越像人了，这是能说的吗？
是越来越像人。
对，金刚人化了，对。然后而且他有了机械手臂，对，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怪兽变得更像人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从票房来看，我感觉大家观众们是认可的，对，也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以为大家会觉得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可能不一定会大家就是说买单，但其实观众还挺买单的。
对，其实把原来我觉得他们还是要借人来叙事，就是怪兽毕竟不会讲话，还是人在各种开会讨论来讨论这个推动这个故事。但我觉得这次特别是金刚那边的戏，就金刚和那个小金刚，还有金刚和刀疤王的那个部落进行战斗，就是这些他用了很多类似于那种默片的感觉啊，可能全是用肢体语言，因为他们也是灵长类嘛，就比较更接近人。他们的用金刚自己来讲了好多故事，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对，
是的，就是，其实他就是，我觉得现在叙事上其实重心有点像怪兽这边，对，我能感觉到倾斜了。比如说这次这部片子，很大的笔墨都是在怪兽上，人的情节其实变少了。对，但是我自己啊。我其实之前有一次那个我微博开过一次直播，当时跟远叔一起聊的，我当时直说，我说我最喜欢的一直是哥斯拉的2014年和那个怪兽之王
啊，
因为那个特色感和怪兽属性非常强，而且这种人戏份看起来多嘛，而且很黑，它其实恐怖感是更恐怖的，因为这一部我不感觉到恐怖了，其实哥斯拉大战金刚二你不会恐怖了，你会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的感觉
啊。
但是那个在那个就是2014年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一个不可名状的东西。但是我后来想想也是哦，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线吧。你看，传奇一开始刚推出怪兽宇宙，很多观众们都是不了解什么是怪兽，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开九，就是一个日文词汇都不了解。但慢慢的这10年，大家也对它越来越了解，所以这种怪兽逐渐明朗，光线也变亮了，也是大家对它的观众的认知也慢慢的就是从一开始不知道是何物，到现在慢慢了解了。你看那个哥斯拉，他都可以睡在那个斗兽场里面，就像一个小猫一样，就说啊，我睡了。其实他对怪兽的形象变化，也是我觉得也是观众对他们的认知的变化。
他我觉得就是喜欢看日本，原来喜欢看日本特色，或者说喜欢看一些巨兽片， 我特别是早期的奥特曼什么的，我觉得它比较恐怖的点就是它是人类视角讲的故事，就是特别你说14年确实会更恐怖一点，因为它都是以人类的视角在看的，但这一部它是以怪兽的视角。其实这部人类死伤还挺大的，说实话，特别是最后巴西的那场戏，对吧？
对，只是他，我感觉他就是，你看他没有任何血腥镜头，他把它做了一个就是 对淡化的处理，但也不是淡化，就是隐掉了。对他其实那个沙滩那一拍呀、啊，那一下，还有包括一开始哥斯拉就是被摇出来，就哥斯拉哇谁呀、啊嗯？就是他在横扫那个、用尾巴扫楼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伤亡。只是我觉得他现在重心其实变了。
对，就是，其实我在这部片子唯一感到恐怖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沙滩他们登陆的戏，就是。看到大家还在那儿玩，然后突然间就是海浪就来了，这些人就被卷走了，然后突然才意识到，哦，就是在想，其实一路上死了很多人，包括那个哥斯拉第一次出动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罗马那边几座桥都推了嘛，那上面也有车，然后这些人也来不及撤，就会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些那种人类逃跑啊这种戏，而特别是这次主角团人类主角团吧，其实这次人类主角团你说戏份。可能真正起到关键作用就是那个一是拔牙给金刚拔牙给他换个钢牙，二是给他上钢手，然后但第最重要的还是召唤摩斯拉吧，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人类这次主要就是在赶路，就一直都在那边在打架，这边走路就一直在走路，然后走到最后终于去完成这个召唤。而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这次的感情戏除了是金刚和小金刚还有金刚去解放那些其他的那些猿人以外那些猿兽以外，其实本来本片还有一个落点就是关于亲情嘛，就是关于那个小女孩就可以跟金刚交流，小女孩和她领养她的那个科学家母亲他们的那个感情戏。但说实话我觉得就处理的很工业，就是她到那个点好像是大家该感动，但是我其实不太认识他们，说实话就是而且他们给人感觉就是他们就代表整个人类的叙事，但其实看起来他们好像觉得啊问题解决了很开心，就是耶，但是其实按理说不该这样的，就是因为地面上死了好多人，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个很恐怖的事情，但他们就是那种
你这么想好像晚上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么想真的很可怕呀，这有点乌托邦了。
对对，就是有点你的整个视角都是很在怪兽 level 或者说是在那个地底空洞 level， 就是你完全不是一个人类的 level 在看这事情，所以你觉得确实不可怕，就是几个就感觉就只是一场肉搏而已。对，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环太平洋二为什么没那么好看的一个原因吧。
对，确实就是如果是从那个主角团的视角来说，这就是一场很棒的冒险。对，他自己都说了，你还记得那个黑人小哥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冒险吗？哇靠，但现在你这么想想啊，对不起，我爆了一句脏话，就是你这么想想，就是哇、这很可怕，因为它就是视角的不同，从怪兽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真的就是换一个视角，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在博士家妈妈眼里，这是一个与女儿和解的家庭故事；在金刚，这是一个保卫家园；在小金刚眼里，这是一个与找到一种归属，然后甚至有一种父爱的感觉；在主角团，这是冒险。然后我们想想沙滩上，路人。哇，这就是恐怖灾难片啊！他就是换了视角了呀。但你说片方真的不懂吗？他们肯定懂，不然他们不会拍出第一部那种这么可怕的感觉。所以他们这种有意的转变视角，哎，我觉得这次真的值得研究。要是主创能跟我们联系就好了，有机会我们联系一下主创。就是你想想看，他们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视角？他们一定知道怎么拍恐怖，他们一定知道。他们改变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疫情原因？大家的那个
心情，
你看，因为疫情，大家心情已经很难过了，再拍这种让大家更难过。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挺值得研究的，因为创作者的，对，像尤其像这种好莱坞工业化，它其实很卡这种点的，它不会无缘无故的给这个设计，他们那种为了市场研究会讨论很多。
嗯，对，但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一部会这么火的原因，因为你怎么去看它都是轻松的一个片子，而且其实它落点也很积极，就相对来说。我觉得第一部我印象很深，他是特别强调开就这个词，这部都没有怎么说开就这件事儿了，就没有去特别提他们是开就，就感觉他们就是几个主角，就他们其实也甚至哥斯拉都是和人类是一个战，其实最主要的这次的矛盾不是说出现了哥斯拉和金刚这两个灾厄，而是最主要的是要去解放那些被刀疤王奴役的其他元兽，我觉得
我真的 你说这个确实挺好玩的，这个事情，
嗯。
就是那个，就是你甚至看出一点，就是那种大家啊，我们那个大家要振作起来，我们要一起反抗这种残暴的统治，有点人的感觉。而且我之前我在那个映后的时候有说，我说金刚带小金刚就是典型的一个武侠的一个设计，或者它不是武侠，它是一个典型的剧本套路，叫做好像叫做就是杀了仇敌的孩子，然后带着仇敌孩子流浪，好像叫携狼送子，反正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架构。对，就是他甚至用了这个架构。所以而且它本质上这就是寻家的故事啊，就这个故事就是寻家。那你看那个哥斯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窝，然后小金刚找到了更好的能跟随的人，然后对于金刚来说，他保卫了家园，就是一个家的故事。
对呀，那他找到家了嘛？本来金刚本来就很孤独，本来是，现在他就变成了那边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最后也这个反正也剧透也，对，可能有点剧透吧。就他不是最后把那个刀疤王下面的那个奴役的这些元兽全部都解放了嘛？但不知道他感觉有点像成为新的领袖了，但就不知道这个金刚这个领袖会是什么样领袖，也没演，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
是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金刚在拍续作《金刚三》的话，哦，对不起，我自己都带入到《金刚三》了，对不起，因为我一直《金刚二》《金刚二》《金刚二》。如果拍《金刚二》，那一定会讲讲他统治这个国家以后的事儿。而且我觉得，就有人发现，就是这部金刚已经长白胡子了。
对，
对，这也意味着金刚可能是时候退位了。对，他可能，所以你看，小金刚是不是会长大？那我们之后还可以拍小金刚二，
小金刚，
小金刚。小金刚一二三，他还可以拍，他这个一直拍下去，而且还真没问题，就是跟漫威一样，就直接成为宇宙了。更何况你还记得那个摩斯拉还没有单人电影呢，咱们为什么不拍拍摩斯拉呢？
对，确实，主要摩斯拉太正了这个角色。
对，还有人说啊，就说那个甚至那个就是，如果说再拍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可以拍拍戴魔，就是那个很经典的一个反派角色戴魔。就是那个怪兽很帅很帅，如果再出现，肯定会把一些老的怪兽摇过来。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就是在这么多里面，我最喜欢基多拉。
对，
对，基多拉的设计特别好，而且当时那个他的压迫感非常强，就在那个，所以
对那一场他是第几代来着？
他是那个哥斯拉怪兽之王那部，
二吧？
啊，应该
对
是，
对对。
对对对。
对，那场打的好像那场打的也是很吓，那样出现很多怪兽，我印象里面。
是的，因为他是怪兽之王嘛，最后大家都封哥斯拉
对
为
对
王，
对。
好像出现了好几个经典怪兽。
那场的视角也很大，就是直接感觉都是一直都是用无人机在看整个地球了，感觉都是。
但是有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票房其实是好像是最，
最低的。
就是对这个票房很不理想，是这个怪兽系列最不理想的。当时这个票房低的，甚至差点怪兽都要夭折了，这个系列。
好像我记得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好像就是没剧情，没啥剧情，就是，而且整个事情就是你，而哥斯拉看起来就是整个一个，天下也不像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吧，就是有点像看真人快打，看就不带任何剧情的，直接看好几场那种感觉。
就是，但是我当时我记得啊，就是，在我周围的特摄朋友里面，这部评价是最高的。就是我周围喜欢特摄的朋友里面，他们对这部评价非常高，因为他们认为这部真的把那个压迫感，
怪兽，
对，压迫感是真的出来了。然后，不仅是压迫感出来了，更何况那个，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很多怪兽的那种，而且它特摄味很浓，因为有个特摄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很多特摄片里面。它会有那种人类视角，比如说恐慌的逃跑的人类倒塌的大楼这种，然后在《怪兽之王二》里面应用的特别多，就是大家都甚至觉得这个特别有那个特色味道，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但是而且包括我所讲的，其实《金刚》和《骷髅岛》一开始我没有把它列入到，很多人没有把它列入到怪兽宇宙。对，我是前段时间才发现它也是怪兽宇宙的一部分。对，感觉这一部挺容易被人忽视的，抖森的那一部。就是，所以我感觉啊，
对
就
呀，
是总结出来，就你感觉每一部风格差别还挺大的。好像不是一个导
是
演
啊，
拍的，就是这每一部看起来不像是一部导演拍的。
确实不是一个导演拍
哇，怪不得完全不一样啊！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
的，
种？有点我觉得这模式还跟漫威挺像的，因为漫威很多英雄
对，
片就是这个系列换个导演，那部系列换一个导演。
我感觉就是他其实每一部，你可以说他的独立性都挺强的，就是他每，我觉得这个宇宙他其实比较聪明，他没有走漫威的老路，漫威老路就是你越到后面入坑的门槛越高，他就是你。任何时候进去都可以， 他反正他风格也不一定一样，但是这个宇宙发生的事儿，但是呢，就是你肯定进去会看得很开心，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理解的一些成本啥的。
是的。
嗯，你说没有，我就是说你说那部那个叫《怪兽之王》的基多拉，我觉得其实那次我看的时候，我对那个基多拉是没有很满意，我觉得他看起来不恐怖。
哦，你当时这么认为的，但我觉得他战力很强哎，就是那个，因为当时哥斯拉差点吃瘪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哥斯拉在这个怪兽宇宙系列里感觉一直很强哎。
对，他本来好像确实，正在这部也是，这部好像跟金
我
刚
觉得
差不
被
多强，
削了，
但是他，
我觉得被削了，被削了，被削了，被削了。
对，这部他居然可以和那个血魔打的5分，居然可以打的，
我觉得可以，明明应该是73分的实力，就哥斯拉这个。
对啊，哥斯拉可是吃核能长大的，怎么会这样？
对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我也要讲啊，就是有个新的一点，正好也是我这次想讲的，就是哥斯拉的战力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首先哥斯拉是100多米的怪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为
哇，
了
真假？比奥特曼还高一倍。
对，哥斯拉的设计从50多米到后面最高是达到100多米的。然后呢，传奇版哥斯拉如果我没猜错，应该也是100多米，但是金刚的设计一开始就是30多米。
那不是很矮？那他们怎么现在长得一样高
对，这他拔了，你知道吗？
啊？啊，是金刚大了还是哥斯拉小
金刚大了，
了呀？啊，长个
对，
儿了，
首先
感
第
觉
一，
长大
对，
了。
第二，哥斯拉有原子吐息，金刚会锤人，就正常来说，应该来说是原子吐息完胜吧，
对啊，
然后，但是为了让那个战力达成平衡，于是他就把它做成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现在就感觉，哎，我对啊，所以金刚为什么能打得败哥斯拉，我确实一直不能理解，就是请问他凭什么能打败呢？
对，而且这原来感觉原子吐息很恐怖，就是这个东西不仅
对，
攻击力强，而且还要核辐射，
现在打
现
不
在
动
感
人
觉就
了。
是龟派气功，对。
对呀，我真的不理
现在
解。
跟那个血魔的那个冰冻喷射是可以对波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一类的，现在感觉。
嗯，确实。总的来说，他现在就是，比如说他给了金刚一个趁手的武器，就是那个斧子。那个斧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为了达成战力的平衡，所以给了那个斧子神力。那个斧子竟然能吸核辐射，对，就是他为了达成一个战力的平等，他做了一些设定上挺不符合科学原理的。但是他这样，但这样确实达到战力平衡，不然金刚，所以他现在的就是金刚能用斧头吸收能量，然后达成一种平衡，然后金刚的身高被拔了，对。
那斧头是哪儿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
就是在那个第一部的时候，他掉到了一个洞穴里，然后他捡到了那个斧头，应该说是他前辈捡的，前辈们的斧头。
有？哦，就是纯粹是捡的一个，有交代是为什么可以打核辐射吗？
有，是金刚的前辈们留下来的，但他只提了一嘴，这一部我们也没有开展，所以关于金刚的身世哦，我觉得后面他也可以再说一下。题外话，也就是因为我在查这个设定，题外话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在那个金刚和哥斯拉第一次对决，也就是应该是金刚大战哥斯拉那一部，其实金刚一开始是压着哥斯拉打的。
金刚压着哥斯拉打，我已经不记得
啊
有这件事儿了。
呸，是哥斯拉压着金刚，对不起，我
哦，
这个，
对啊，对啊，
对，那个我想说的是，哎，我现在被他被我也自己也搞乱了。那讲回来，是那个哥斯拉压着金刚打的，就是你可以看
对
到金
啊，
刚基本上毫无反手之力，然后最后好像还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哥斯拉仁慈的放过了他，就是这样子的才结束。就是哥斯拉发现哦，金刚不
对，
想伤害人类，最后还是人类把金刚引到了地心世界才结束了这个纷争。甚至这一步的矛盾
对。
也是因为金刚他要离开地心世界而起的。然后哥斯拉说："哎，什么新的威胁又出现了？"然后靠摩斯拉摆平，就是他一直是这样的结构。那你说，如果他后面要拍续集，他现在既然已经把他设定为5-5开了，那后面我觉得这次可能金刚和哥斯拉已经达成一个结盟了。那后面他们就要，所以就要塑造出第三个 BOSS，也就是他们两个都难对付的 BOSS。
那还能有什么呀？我这些 IP 里
太空哥斯拉啊，太空哥斯拉的设定我觉得已经有了，因为我们记得
面。
上一部已经有机械哥斯拉了呀。
啊，不，小栗旬驾驶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其实它有很多设定，你可以感觉它一直在用以前的设定，只是它可能把它换成了一个人。就像我突然想聊一下《三体》，就是因为我就想到了类似的事情，《三体》大家还记得，他把罗辑和汪淼放在一起谈恋爱，汪淼分成了5个人，就是你可以感到他虽然用了这个原型，但他会改。对，至于改的好不好，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改成了更通俗化，或者说是更，就是普通观众消化得过来的版本，虽然可能我们就可能觉得可能原汁原味更好，但是它这种做成快餐式的，可能对于票房来说确实会好一些。对，你也看到了，
确
就是，
实，
对，它就
对啊，
对啊，那他你看，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他真的按照这个真的战力来写，那一直哥斯拉压着金刚打，那大家普通观众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对啊，
对啊，
对啊，那、嗯、对，而且好像美国的观众更喜欢金刚，或者说欧美
是美国的 IP 嘛？
对，欧美的观众更喜欢金刚，然后东亚的观众更喜欢哥斯拉。这么说他还挺厉害的，你看我们又想到一个点了，就是他两头吃啊。
嗯、啊是。
哥斯拉赢了、哎、东亚观众高兴，金刚赢了欧美观众高兴。
对啊，这我看这场来的好像大家都是喜欢哥斯拉的感觉。
对，没有，对，是的，因为大家还是对哥斯拉更有滤镜。
对，毕竟是。
对，我周围朋友。
文化接近嘛。
对啊，那个首先大家小时候基本上都看奥特曼，然后哥斯拉跟奥特曼的创始人基本上又是有着很多的联系的。那大家就会、
啊、
哎呀，就是爱屋及乌了，都喜欢了呗。
嗯。
对啊，但美国人他可能他喜欢看 Go Go Power Ranger， 然后呢，然后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对啊，他喜欢怪兽战队，那他就喜欢东宝呗。战队是东映的，哎，这好像也连不上来。就是他们好像喜欢这种简单粗暴一点的，这是能说的吗？是，人家说山猪吃不了细糠，欧美观众一直喜欢的是比较这种简单粗暴一点的，直来直往的。
不过最近又有一个那个哥斯拉 1.0， 我还没看。
哦，那个很那个据说特别好看，我也想看。
对啊，都得奖了。但是你看新哥斯拉你就会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特效或者巨兽这些习惯可能变少一点之后，就开始大家的那个就有些文化分支了。你看像哥斯拉大战金刚就开始走那种就是大开大合的那种，有点像圣杯战争的感觉，就是那种纯打，有一些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感情。日本那边我不知道哥斯拉 1.0 是什么样，但是你看那个新哥斯拉就是开会，就开始纯开会，一个电影一半时间开会，一半时间哥斯拉进化和碾压人类，就感觉这边变成这两个细分的，就确实是这边。我感觉我小时候看着日本的哥斯拉，就特别从第一部到我好像前三部，给我感觉就是人类的戏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哥斯拉它只是作为一个灾害出现，然后更多的还是讲大家怎么对应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哎，这其实是一个，我以前认为它是一个高低之分，后来我发现只是人们的重点不一样。比如为什么安野秀明的哥斯拉在日本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就有人说了，它甚至不是一部哥斯拉，它就是一部日本的政治生态啊。对，
对，
那日本人一定能产生共鸣的，对，那甚至中国人也能产生一定的共鸣。但是为什么新奥特曼、其实新奥特曼在日本口碑也挺好的，对，其实新奥特曼我觉得也是有点这个意思。其实它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但新奥特曼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有一些就是那种人外的感觉吧，因为我觉得这种魅力就是，哥斯拉的魅力并不是人外，哥斯拉魅力还是巨兽，但是奥特曼的，
对，
奥特曼的魅力是外星人，人外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讲到了一个就是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就是那句话很经典的，那你到底是奥特曼
怎么这么喜欢人类，
还是对你这么为什么这么喜欢人类，你到底是奥特曼还是人类。对，我觉得在、就是那么面临身份纠结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你说我一个中国人没有身份纠结，也有啊，比如举个例子、你是一个江苏人，然后你去那个上海打拼，你去北京打拼、你就会有，哎，我到底是哪里人，就是感觉后来我、
这个、特别有，对
对，后来我好像又不是老家的人，我又不是这个城市的人，我哪里都不是，就这种流失感，我觉得，哎，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是有的。日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为什么美国人这种感觉好一点呢？因为美国人都是移民。
对呀、
对，
而且美国人确实不太爱到处去，说真的，就是美国人当地 local， 他们其实没有太喜欢迁移的，他们大部分好多人就是一辈子就确实都在自己的出生的那个地方生活。
对，而且美国也没什么思乡情节。对，就美国的思乡情绪，虽然美国也有乡村小调，就是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那种有这种乡村情节，但是已经消亡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是高度城市化了，所以大部分美国人没有那么浓重的思乡情节。但为什么在中国或者说在日本有？因为我们是发展起来，其实还就是发展
在迁移。
对，因为还在飞，而且发展过程中，而且并不是说很，就是距离我们高速发展到现在也没过多少年，也就30年。
对，
所以这在集体记忆是有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能感到，哎呦，身份认同问题会有这么大的共鸣？但为什么美国那边却说，哎，我不想管这个事情，我只想战斗。
啊，对，就是、
对。
美国更多的就是关于解放那个奴役的巨兽，这个是最主要的。
啊，对，我也感觉就是这种解放好像是一种美国式的剧情。哥斯拉代表着核战争、核反思，是我们东亚这边共有的情绪。对，哥斯拉背后有很深的含义，但是你感觉到现在美国在去掉这个含义，它在去掉，在这个传奇里面，
对，
它没有在，
对，
对啊，就是首先我们都知道核燃料不是一个好东西，但哥斯拉的这一步还吸收了核燃料，得到了加强，就说明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是可能你看日本这边，那拍出来就拍出了那种政治剧的感觉。
这个他对这个东西的恐惧要大一些。
哦，对对对。
毕竟金刚好像这个角色一开始探讨的也是关于就是就是自由这些的吧，就
是资本吧。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他不是爬到那个帝国大厦嘛，在那个最老板。
对对，被剥削了，一开始金刚也是。
哦，怪不得这么说，我倒能理解这个剧本设计含义了，就是因为金刚一开始就诞生于自由的美国呀，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站上大厦顶端呐喊的这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么想，他们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哎，
是他们的出生的原因不太一样。
我觉得更是一种中西的交融吧。
但确实就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就是这种流行文化的，虽然说他们的那个起源和他们的这个基调不一样，但他们流行文化交流又经常的会交流很频繁，所以说就是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日本人感觉的美国和美国人感觉的日本都是
哦很有
都是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对
对，和原本的关系是有错位的，
对对，然后反而这样会产生很多有趣的文化产品出来，
是是，比如说那个日式英语
啊，
对
对，
美式日餐，美式认为的日餐。
对，美国人认为的，美国人拍的那种，近几年拍了好多美国人拍的那种剑技片，那种讲武士道的片子，然后还有好多日本人拍的那种或者日本人的那种流行朋克，对，日本人理解的美式高中，就这些东西反而又会形成新的文化，我觉得这倒还挺有趣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就是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样这个口味是不是有点不正宗，类似于左宗棠鸡这种存在，但我认为不一定。对，但我认为不一定，因为我这边上升到主旋律了，但是我还是得说，因为我以前听过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都说讲好中国故事，哎，那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方式讲一个美国故事呢？哎，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办法讲一个日本故事呢？完全可以啊，我们不一定要局限。
我也觉得。
对啊，那美国他可以做花木兰，我们也可以做美国的华盛顿的故事，中国理解的。
是啊，我觉得完全是这样的呀，而且其实是别有风味的呀，而且我们都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这种时代长大的人嘛，其实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是肯定是接触了不同文化。其实你不得不说你如果真要说到左宗棠鸡，好多人会觉得什么 Panda Express 啊这些觉得很难吃或者，但它确实又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它包括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喜欢那种 Vintage 美式 Vintage 的衣服，但其实这种文化好多其实是来自于日本那边，他们理解的美式 Vintage，他们喜欢收集的那些美式的衣服，其实和美国人穿衣服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就比美国大街上的人穿的好看。就是然后美国人他们理解的那种日本，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子弹列车里面展现的东京，他跟东京一点关系都没有，美国人总是觉得东京是那种蓝色红色的那种霓虹灯，
哦，
那种形成另外，对吧，又是另外一套美学语言，我觉得这就是诞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是不正宗的，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但他们就是其实他们本质上还是美国的故事，就美国讲的日本故事还是美国故事，
对对对，
日本讲的美国的故事还是日本故事，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也可以去讲其他国家的故事，它本质上还是中国的故事，
对对对，但是而且这样也很好啊，就让外国人知道我们的视角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对呀，对呀，我们就不能评论他们了吗？
对，我觉得这很好，这是以后一个很好的思路。比如说，我平常会看一些日本的异世界动画，然后包括最近有一个《物理魔法史》第二那个马修第二季也有了，那个很好看，那个系列。其实它就是，
哦，对对对，
它就是《哈利波特》，但是日本版。
对，《哈利波特》日本网文版。
对，我觉得这很好，而且这个片子海外热度特别高。对它，你看有它有些日式的元素，比如那个泡芙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很日本的一些产品，但是它讲的又是一个美国的框架下的一个故事。间谍过家家也是啊，间谍过家家是东西德的故事呀，我觉得那日本不都出圈了吗？我觉得很好啊，他们能你讲出一个外国的方式，但是用日本的办法来讲来出圈，这个思路很不错。我们不一定就是中国，当然要拍古风，我们也可以用古风讲一个美国的故事，国画版那个华盛顿故事都可以啊，都可以做。
你说这个思路很好呀，我觉得。
对，就是很多人局限了，认为我们一定要讲个中国故事，中国的故事非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会发现中国故事跟美国一定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牛郎织女，好像跟海外古希腊一个神话里也挺像的，就是因为人类是有共性的，如果你能找到这种共性，就相当有意思。
对啊，而就或者仅仅你是去作为一个观察一个文化， 那它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展现。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哥斯拉和金刚，但我觉得今天衍生的特别好，就是他把也把我一开始比我当时那个首映礼看完那一天，我觉得理解更深入一点了。
哦，确实，我很期待有没有中国人拍那种日本亚库扎片和美国西部片，那多好啊！
是你包括你看那个里面这个剧情，现在我倒是能 get 到，就是虽然它表现的是有点工业化了，但是主创有这个意思，就是。你还记得里面那个原住民那个小女孩和她的高学历博士母亲，他们两个种族之间也有很有意思哦。那个高学历博士母亲明显是美国人。
啊，对对对，还是各种表现。
白色皮肤，对。然后呢，她代表的好像是亚洲这边的。对，我能感觉就是，你看那个摩斯拉登场的那个原始部落，他们都是亚裔的面孔，亚裔。
嗯。
或者说有点像印第安裔。
啊，
对，
是
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有这个隐喻，原住民和那个，因为他们不是说了地下世界是原住民嘛。
嗯，
然后和那个人类这个人类其实这里是用欧美来在替代的，它形成了一种冲突。然后我以为啊，它的剧情是说，那么你要好好学习我们的文化，然后融入进去啊。没有，他说你就做自己就好了，你应该保留自己的文化，就是他那个在头上画黄色的印记啊，或者这种，你应该保留住。我们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呼吁的，就是不是说大家一定说，我们互相学就把以前的抛掉，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永远无法改变，皮肤也变不了，不要去改变，放松就好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态度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好莱坞也是有进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处理的特别好，就是他们一开始那个播客那个博主还不是一直都在那里说，哇，他们这儿怎么这样，这儿怎么那样，然后男主角说，哎，他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的，就是那种他没有再把这种原住民处理成那种很野蛮，很就是很跟外界完全没有交流，然后是特别像那种印第安纳琼斯，像夺宝奇兵里面的原住民那样，就是那种大家都很无知，然后大家都是很与世隔绝，就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他可以跟你们沟通的，但是只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那个业界他有在注意这些东西的
一种进步吧，对吧？对，而且他们
对，
而且他们也有科技啊，他们不是掌握那个重力平衡，他们有他们的科技系统。
对
对，我觉得有点像美国现在一部分就是有识之士对中国或者说对东亚这边视角的认识，就是比如他们一开始认为你们有神秘的东方功夫，你有高速运转进入，就那个你有高速运转进入中国，然后那个很搞笑的那个，就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我们神神叨叨的有一些不了解的东西，现在他们就觉得哦，可能系统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它是可以存在的，这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逻辑存在呀。
对，这个也是最近的反思。
你是大家应该反思，我们也应该理解，就他们的系统也有他们存在的道理，有时候大家不要去互相改变对方，不要去想着改变吧。这是一种思路的改变。还有有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我当中有一个被不能说打动，就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设计，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播客小哥黑人小，哎呀，他也是搞播客的，突然发现
对
sorry， 就是你的同行了，他当时他不是说，哎呀，这是珍贵的地下一手资料，我要拍，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说你要把它发到网上吗？你见过几个发到网上，他们还能够正常？对，就是说你不应该去发布。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近也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以前我遇到很多事情，我想正义的发言，我可能会把它曝光，但现在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不说它反而能得到保护，你说出去反而更多的人关注，不一定是好事。
确实，就是不是所有的文化或者地区都能承受这种消费嘛。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反思。以前呢，可能比较典型的美式思维，说，哎，我就是可能是他爆出去火了，很经典的剧情啊。
哥伦布的，对。
对，他就把这个视频发出去，然后他火了，然后他走上人生巅峰，然后很多人采访他，说，哎呀，也没什么什么，这是一点冒险而已。但是你看，他没有设计这个剧情。
对，
我觉得挺是一种进步，也不能进步吧，是一种挺好的一个改变的。
哇，你这么想，确实，如果他爆出去的话，在那个世界观下，就。很有可能会有人把这些很多灾难都怪罪在这些原住民上，毕竟好多怪兽从那儿跑出去的嘛。
但是你看，就是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相比传统的怪兽片是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一直我想说的，就是我有个联想啊，就是你看过那个胜利奥特曼吗？就是维克多利在里面也有地下城，也有原住民
啊，
他们的装置跟这一部一模一样。
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部，就他们的无论是整个人的妆造，还是他们也用那个水晶倒三角，哇，我当时很出戏，我说这导演不会真看过那部吧？这导演可能真看过这一部，因为设定很像，在那个胜利奥特曼的设定里面，地下城的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对，他们那个他 他们的妆造是有点像。
对，他们有一个神兽是蓝色的，白蓝白色的。
啊，
你还记得吗？
肯定，他肯定对他这个整个胜利奥特曼的长相都长成那样，就他自己配色就是那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导演，你说完全没有吗？不一定吧，他可能看过吧，但这绝对
肯定看过，
这应该是一种致敬吧，因为拍这种片的应该都是特摄迷。
嗯。
我觉得有的，我觉得有的，应该是有的，就是有这个设定上的一个吸收，因为胜利在这个在银河和胜利这个系列里面，这个奥特曼那个系列里面，它里面也是他们有强烈的原住民冲突，就你还记得那个维克特利的那个变身人，他就是一个地下城居民，他就是对人类，
对对对对，
他对人类，
人间体
就是，
他对，
对，他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恨意。
嗯，他自己穿那样。
嗯，这么想倒是哦，有些东西倒是能连起来了。
不过说真的，就是奥特曼。这个 IP 初期的在美国那边一点都没有什么水花，明明都是远古的，对，却没有任何的人去讨论。
但是那个像东映的那个超级战队和东宝的哥斯拉，讨论却比较多。
哥斯拉对，就确对讨论却要多一点，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这个
我刚刚讲到就是谁，就是其实是我们之前的话题，因为奥特曼更多的是一个身份定位的问题。
嗯，
奥特曼产生于对身份的迷茫，我美国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啊，
对
对，有可能，有可能，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文化的不一样，并不是它的好和坏，就是奥特曼所讲的能打动到我们的点，并不是能打动到美国人的点 ，no。
嗯，确实，可能就是美国人确实比较喜欢战队一点，对 ，Power Ranger 也是选择的是战队的系统，
对他们喜欢看，他们喜欢那种就是开启一场新的冒险，
而且那种大家那个 United Together 对吧？大家最后都要合体机器人，然后一起来。打这种就像忍者神龟那种设定，青少年设定可能要更吃一点。
对，而且还，但是还有一点，其实奥特曼最近在日本也挺热的了。对，好像是
在美国吗？
对，在美国现在热度也上来了。现在好像美国的情况是，那个超级战队第一，奥特曼第二，假面骑士第三了。
假面骑士为什么在？
不，假面骑士对假面骑士反而压下去了。对，然后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它的排列是这样的：奥特曼第一，奥特曼第一，奥特曼第一，然后最多假面骑士第二，没有人知道超级战队。谢谢，我说大众太凉了。
超级战队真的是
太凉了。然后在日本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是那个奥特曼第三，然后假面骑士和超级战队轮换，现在变成了假面骑士和奥特曼并列第一，因为你可以去看财报，现在奥特曼已经超过战报超过超级战队，而且跟假面骑士很接近了，已经基本上。
袋子哥插手了还是？
对，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还挺厉害的，就是大概在中国这边也运作得很成功嘛。那为什么超级战队在美国有水花？因为那个时候跟美国是同步引进的，还拍了美国版，人家有这个童年 buff， 就跟中国的迪迦中文配音一样，超级战队的中那个美国版就是在他们心中就跟迪迦的中文配音一样。
啊，对
啦，对。
Power Ranger， 对。
对，很多人都像很多美国人会以为 Power Ranger 是美国作品一样，很多中国人也会以为迪迦是中国拍的。
啊，是吗？
是啊，就是你看他配音配的多，真的很好啊，配的。
配的很自然，对。
对他配的特别自然，就感觉像原声说出来的话。
嗯。
然后讲回来，那为什么超级战队在中国不行了？因为没有同步引进啊。第一部引进的应该是暴龙战队，然后就没有了，就断了，断了很多年都没接上。
是，从来后面就再也没有看过超级战队了。
对，你要是能
到最近才开始的。
对啊，他要是能一年一部，就观众就能培养起来。但是他没有，那就没有基础了，就没有培养起来。
但我觉得最近超级战队在国内是在发力，就是
那是因为他是同一个因为同一个代理商，就在国内都是新创华嘛，
都是新创。对啊，而且其实你说真的，如果这三个 IP 里面卖玩具可能卖的就卖能卖的最多的应该是超级战队吧，就是超级战队这种各种合体的啥的。
对，但小孩子们嘛，他们已经有了就是第一印象了，
消费习惯了。
对，消费习惯很难改变，所以你看为什么讲回来哥斯拉和金刚，美国人喜欢金刚也是因为小时候他们的童年 buff 是金刚呀。
对啊，哎呀，这满大街都可以看到这样的。
哎，不过哥斯拉在日本也很厉害。我记得啊，当年哥斯拉是拿了日本进口片第一的。
你说的是美国那个哥斯拉吗？
不，美国不能算进口片，美国是本土。我的意思是50年代的那个版本。
哦，你说是进口到美国吗？
对，那当年就进口到了，当年很震撼，在美国。
哇，
轰动美国了。
确实美国那边在哥斯拉的这种光碟什么你在很小的那种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大家还是都很喜欢。 其实早期的哥斯拉看着是还是比较的那种没有想象的那么让人兴奋的，就是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多的怪兽系的，就很多都是那种文系，对，然后但是美国人这边传播率还是很高。
对，不过我推荐一部作品，就是那个叫哥斯拉城摩斯拉城，我忘了城第三个是城哪一个了，对不起那个被我忘掉的怪兽，那叫大怪兽总、叫大怪兽总进击，这是一部东宝拍摄的。对，这部片子一定要看看，因为这部片子就是这部《金刚大战哥斯拉二》的剧本原型。
哦，看一下。
对，这部。对，他当时内部的剧情典型的就是摩斯拉在里面担当了劝架的角色，本来哥斯拉不愿意拯救地球，后来摩斯拉劝了他，他愿意了。对。
等一下。
就是这个剧情，我们也看到在《哥斯拉大战金刚二》里面用了这个剧情了。
这里面摩斯拉就是一个调停的人，一个。
她是女孩子，对，就是好像是女孩子，对，应该是也有男的跟摩斯拉，我记得。
啊，是摩斯拉和王者基多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就把《怪兽之王二》和这部的剧情，他把它分成两块来讲了。
哇，而且里面出现的怪兽可不止摩斯拉
啊，
和那个基多拉，里面还挺多的。
对啊，所以《怪兽之王二》的模板也是参考了这一部。
哇，而且这部皮套可好看了，我的天！
对对对，这部皮套非常好看，而且当时东宝说拍完就不拍了，好像真的就后面就不怎么拍了，就相当于把它当做最后再冲一次的作品。
好像。我说不定还真看啊、哦，这部相当的火哎，这部我甚至还有他的那个有他的 UT， 就这部相当的
对吧？小时候我也看过这部，这部还挺、对，还挺火的。
哦、这部可以，我可以去重温一下哦。
嗯，我也准备去重温一下，就大概今天晚上去重温一下吧。
2001年的片子，
对，
当时已经拍了那个什么98年版的那个，
妈太可怕了，那是能讲的吗？哇呀，太可怕了，那个好像都大家都忘了98年版本的了，没有人记得了，没有人记得。
哎，但那个是我第一部哥斯拉，小时候。
不会吧，也太惨了吧！等一下，
对，我在峨眉电影频道看的第一部哥斯拉是那个98年的
啊，电影频道
和。和那个比侏罗纪公园还差一点，因为它那个模型做的很差。
对，但是那部有个动画片做的挺好的，98年的哥斯拉有个同名动画片做的挺好看的。
哦，但好像我看那部哥斯拉里面的哥斯拉现在直接就是算作另外一种物种了，不算哥斯拉了。
嗯，好像被官方除名了，官方那东宝这是谁、然后传奇这是谁，他们现在都是太多这是什么东西。
对，怎么说呢，虽然说我就是可能说比较在各方面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特别另类或者说特别让人感觉到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感觉有一种暑期档提前了的感觉，作为一个 对吧，这种暑期档电影还是比较优质的。
是的，我其实对我其实
很热闹。
对，我的其实推荐，我其实挺推荐第一部那个，就是一开始没看过怪兽片的朋友去看一看，一定很喜欢。因为你还记得当时那个首映、那天你也来了，在上海嘛，有几个姐妹来找我，她们从来没看过怪兽片，她们说丁丁，这是我第一次看怪兽片，好好看啊，她们说很好看。所以我说你的第一部特摄片又何必是日本产的，快来看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吧。
但这也不算特摄片了，这个
算了算了，别出名了、
这个、
别出名了，人家也还行的，还行就是、
CG 做的，人家都是
但是对，就是CG 确实对，我觉得这部打戏其实感觉有点急了，这部没有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一的时候做的好，那香港夜战做的特别好，香港战
是哎，反正就是不，主要就是如果是喜欢看这种的话，如果再去看特色的哥斯拉，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就特色哥斯拉就是完全打不了这么流畅的一些战斗，对。
对，它主要是就是，确实就是这种情怀吧。
但喜欢的人又喜欢就是那种呵呵笨重的样子，但就是感觉其实就是大家情怀不一样，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坏。但我觉得这部看起来作为怪兽，就不说特色片，作为怪兽片还是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好事，就这个片子你看打得一拳开了，那以后不就火了吗？怪兽片这个类型说明是可以的，那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怪兽片。哎，郭帆想拍怪兽片，就是那个流浪地球导演郭帆，
他想拍什么呀？
他想拍怪兽片，他有说过这事。
他是要自己做一个新 IP 吗？
对。
哦，中国的怪兽片，
中国好像还没有怪兽片呢。
确实。
哦，好像真没有。哦。我觉得挺对，因为郭帆他也是特摄迷，他是很来看，应该看得出来，他也是特摄迷，所以、
对他喜欢这些。
对啊，所以他拍还挺期待的，希望能拍。而且吴京当时去拍《巨齿鲨》也是去学经验去了。
像晚那种特色，
那种也行啊，就是它万变不离其宗嘛，毕竟我们都知道怪兽片的老祖宗是哥斯拉呀，对吧？
是。
那我们以后就算有不同的形式变化，我们都可以当做灾难巨兽片呢。
但我就是觉得怪兽片还是我还喜欢恐怖的怪兽片，因为我觉得怪兽片要看起来不恐怖，我就觉得就没那么有劲。
主要是对，主要是在中国做恐怖片还挺难的，大家懂明白的。
对，但这种算惊悚吧，也不算真正恐怖片，没鬼啊，只是有怪兽而已。
嗯，我还但是为什么我看出一种萌感呢？就是我一直觉得哥斯拉很可爱啊，谁懂啊？
啊，是从第一部开始确实就很可爱。
对啊，多可爱！虽然有人不理解啊，但他多可爱啊，哥总你好可爱。
我最喜欢确实是第一部的那种皮套，那个眼睛大大的，眼珠白白的，然后
是的。但是他你看这么一个形象，却诞生于这么可怕的概念里，他的概念很可怕，核战争人的恐怖其实很沉重的，哥斯拉的背景特别沉重。
哎，反正看吧，这个。希望下一步出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既然都这样了，下一步出，我觉得还是把环太平洋算进去吧，就是想有点大机器人也在里面，我觉得就更
对对
对
啊，对对，他世界观本来就是一起的，但是现在就是不打算放在一起了，哎。
我觉得现在美国人喜欢战队，那就再加点战队元素呗，我那种对吧？我好久都没有看那种飞到天上几大块合成一个机器人的样子了。
哦，确实就是那种，而且，但我这么说有点扯啊，不会把高达能引入到这个概念里吗？
哦，这不是高达还高达太矮了吧？高达才多少米啊？
确实哦。
那啥，哦，可以把高达放大。那如果高达放大的话，一个人驾驶是有点恐怖，但是也行。
嗯，确实。
感觉主要高达机甲设计就很跟美国人喜欢那种不太一样，感觉不一定会好看，说实话。
嗯，确实就是我觉得美国那边可能没什么高大情怀。对
对，他们比较喜欢那种特别细特别碎的那种，像汽车零件一样那种机甲，他们不是喜欢那种整块整块大白塑料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说起变形金刚哦，其实我还挺期待变形金刚星座的。
哦，对，他现在开始走 G1 的机设了。
嗯，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期也差不多，对。然后这次，那差不多，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观众们，拜拜。
好，拜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其实我们后面会讲一讲电影《宫崎骏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哦，拜拜。